姚思廉等。姚思廉等，道汉、秋池、刘包、袁俊、禹玉林、地坚吴、刘昭、何逊、钟荣、周兴嗣。从前司马迁班固的史书都写了司马相如传，司马相如并未参与朝廷大事，只是选取他文章特别突出的缘故。班固又写了贾邹梅录传，也是选取他们擅长文学而流传后世。范晔的后汉书有文苑传，所记载的人物已经非常详细了。然而用礼乐来经纬国家，贯通古今来叙述美恶，没有文章是不行的。因此统治天下的人没有不重视喜爱文学的道理，士大夫们也都崇尚文学之道，古往今来没有改变。高祖聪明有文思，统治天下，广泛寻求儒雅之士，下诏采集奇才，文章的兴盛光彩的聚集在一起。每次临幸之处，就命令群臣赋诗，文章写得好的赐给金帛，到宫门献附送的人有的被引荐。在位的官员中，如沈约、江淹、任访，都因文采在当时绝妙。至于彭城的道沆、吴兴的秋池、东海的王僧孺、吴郡的张律等人，有的入职文德殿，参与寿光殿的宴会，都是后起之秀。沈约、江淹、任访、王僧孺、张律等人另外根据功绩来论述。现在把道沆等间有文才学问的人，直到太清年间的人物，编为文学传。道沆，字茂谢，是彭城五原人。曾祖道彦之是宋代的将军，父亲道总是齐代的武兵尚书。道沆小时候聪慧敏捷，五岁时道总在屏风上抄写古诗，道沆请求教读一遍就能背诵，没有遗漏。长大后勤奋好学，擅长写文章，精于篆书和隶书，风度优美，容貌举止令人愉悦。齐代建武年间，从家中出任后军法曹参军。天监初年升任征虏主簿。高祖刚统治天下，收揽选拔贤才俊杰，非常喜爱他的才华。太子东宫建立，任命他为太子洗马。当时文德殿设置学士省，召集高才博学的人在省中代召，让他们校订典籍史书，下诏让道沆出入宫禁。当时高祖在华光殿设宴，命令群臣赋诗，唯独下诏让道沆写200字，规定两刻时间完成。道沆在座位上立即奏上，文章非常优美。不久以洗马身份管理东宫书记，散骑省的优策文。三年下诏尚书郎在职清廉能干或人才高超的为侍郎，任命道沆为殿中曹侍郎。道沆的堂兄道盖、道洽都有才名，当时相继担任殿中曹侍郎，当时认为很荣耀。四年升任太子中舍人。道沆为人不自夸，不谈论别人长短，乐安的人访、南向的范云都和他友好。同年升任丹阳尹丞，因并不能处理职务，改任北中郎咨议参军。五年在任上去世，年仅30岁。高祖非常悲伤惋惜，下诏赐钱20000，布30匹，所著诗赋100多篇。秋池，字希范，是吴兴乌城人。父亲秋灵居有才名，在齐代做官，官至太中大夫。秋池八岁就能写文章，秋灵居常说气骨像我。黄门郎谢超宗、征士何典见到后都认为他奇异。长大后周礼征辟他为从事，举荐为秀才，授任太学博士。升任大司马行参军，遭遇父亲丧事离职，服丧期满，授任西中郎参军，多次升迁到殿中郎，因母亲丧事离职，服丧期满，再次担任殿中郎，升任车骑录事参军。高祖平定京城，霸府设立，引荐他为骠骑主簿，很受礼遇。当时劝进梁王和特殊礼遇的文章都是秋池写的。高祖登基，授任散骑侍郎，不久升任中书侍郎，兼任吴兴议中正，在文德殿代诏。当时高祖写作《连珠》，下诏群臣记作的有数十人，秋池的文章最美。天监三年出任永嘉太守，在郡不称职，被有关部门纠合，高祖爱惜他的才华，压下奏章不处理。四年中军将军临川王萧红北伐，秋池担任咨议参军，兼任记事。当时陈伯之在北方与魏军来抵抗，秋池写信劝谕他，陈伯之于是投降。回朝后 受任中书郎，升任司徒从事中郎。七年在任上去世，当时45岁。所著师父流传于世。刘褒，字孝常，是彭城人。祖父刘勉是宋代的司空。父亲刘轩是齐代的太子中庶子。刘褒4岁时父亲去世，到了6、7岁，见到叔伯们常常哭泣。当时伯父、叔父刘圈、刘慧等都显贵，刘褒的母亲认为他害怕，生气地责备他。刘褒回答说，我早年丧父，不及有记忆，听说叔伯们多相似，所以心中感到悲伤，没有别的意思。于是抽泣，母亲也极为悲痛。起初刘褒的父母和两个哥哥相继去世，都暂时埋葬。刘褒16岁时才迁移墓地，经营改葬，不依靠叔伯们，不久都完成了。刘慧常常赞叹佩服他。他从小好学，擅长写文章。从家中出任司徒法曹行参军，没有就任。天监初年，因是临川王妃的弟弟的缘故，从征虏主簿仍升任王中军公曹，多次升迁为尚书库部侍郎、丹阳尹丞、太子太傅丞、尚书殿中侍郎、南徐州治中，因公事被免职。过了很久，担任太子洗马，掌管书记，在寿光殿侍讲。自从高祖即位，引进后进的文学之士，刘褒和堂兄刘孝绰、堂弟刘儒、同郡的道盖、道盖的弟弟道洽、堂弟道沆、吴郡的陆坠、张帅都因文采被知遇，大多参与宴席。虽然升迁有先后，但赏赐没有区别。天监十年去世，当时30岁。临终时叫来友人南阳的刘知龄，托付丧事务必俭省节约。刘褒做官有能干的声誉，性格温和而正直，与人交往当面批评其错误，背后称赞其优点，感情没有隐藏，世人朋友都因此叹息他。袁俊，字孝高，是陈俊杨甲人，是魏代郎中令袁焕的8世孙。袁俊早年丧父，专心好学，家境贫穷，没有书，每次向人借书一定都抄写，自己规定每天50张纸，纸数没有达到就不休息。言语迟钝，但擅长文辞。一师攻克京城，鄱阳王萧辉东镇破纲，袁俊随王掌管记事。天监初年，鄱阳国建立，任命袁俊为侍郎，随从镇守京口。王爷迁任颍州，袁俊兼任督曹参军。高祖一向喜好辞赋，当时在南阙献文的人接连不断，那些文辞华丽可观，有的被赏识提拔。六年，袁俊就模拟杨雄的《关箴》竞奏，高祖嘉奖他，赐给束帛，授任员外散骑侍郎，入职文德学士省，抄写《史记》《汉书》各20卷。又奉敕令与陆坠各自制作《新阙铭》，文辞多不记载。与于陵，字子介，是散骑常侍与乾楼的弟弟，7岁就能谈论玄理。长大后清正机警，博学有才思。齐代隋王萧子龙任荆州刺史，召他为主簿，让他与谢眺、宗觉抄录撰写群书。萧子龙被带还，又任命他为宋固主簿。萧子龙不久被明帝杀害，辽蜀都畏惧逃避，没有人赶到，只有宇于陵和宗觉独自留下经办丧事。始安王萧遥光任辅军将军，引荐他为行参军，兼任记事。永元末年受任东阳遂安令，被百姓和官吏称赞。天监初年任健康御平，升任尚书工部郎，在文德殿待诏。出任襄州别驾，升任骠骑录事参军，兼任中书通事舍人。不久兼任南郡议中正，受任太子洗马，舍人照旧。旧历东宫官署都是清要的职位，洗马掌管文翰，尤其清要。近代用人都选取高门望族有才望的人，当时与于陵和周舍一起被提拔充任此职。高祖说，官职因为人而清要，岂能限于高门望族？当时舆论认为很好。不久升任散骑侍郎，改任兼任荆州大中正，多次升迁为中书黄门侍郎、舍人、中正都照旧。出任宣义晋安王长史、广陵太守，代理抚州事务，因公事免职，重新启用为通直郎。不久受任鸿胪卿，再次兼任荆州大中正，在任上去世，当时48岁。著有文集10卷。弟弟羽坚吾，羽坚吾字子慎，8岁就能赋诗，特别被哥哥羽于陵所有爱。 起初担任晋安王国常侍，随后升任王宣惠府行参军。从此每次王爷迁镇，监吾常常随从王府，历任王府中郎、云辉参军，并兼任济世参军。中大通三年，王爷成为皇太子，兼任东宫通事舍人，受任安西乡东王录事参军，不久以本官兼任荆州大中正，多次升任中录事资议参军、太子律更令、中庶子。起初太宗在藩邸时一向喜好文章之事，当时兼吾与东海的徐痴、吴郡的陆狗、彭城的刘尊、刘孝仪、刘孝仪的弟弟刘孝威一同被赏誉接待。到太子居住东宫时，又开设文德省，设置学士，兼吾的儿子禹信、徐痴的儿子徐陵、吴郡的张长公、北地的傅弘、东海的鲍志等人充任其选。齐代永明年间，文士王荣、谢眺、沈约的文章开始使用四声作为兴变，至此更加拘泥于声韵，更崇尚华丽靡靡，又超过以往。当时太子与湘东王写信议论此事，说我们也没有什么游乐赏玩，只是从事阅读，性情既喜好文学，时常又写短诗，虽然是平庸的音调，但不能停笔，有愧于寄养，又同旧态。近来看到京城的文体懦弱迟钝非常，争相学习浮浅疏阔，急于写出舒缓之文，寒冬长夜思考而不得，既不同于笔性，正是背离了风骚。至于六点三礼，施行有他的场合，吉凶家礼等礼仪使用有他的地方，没听说过吟咏性情，反而模仿内则之篇，提笔写志却模仿九告之作，春日渐长反而学习归藏，江水浩荡，于是同于大传。我既然不擅长写文章，不敢轻易指摘，但根据当代的作品比照古时的才人，远则杨雄、司马相如、曹植、王粲，近则潘岳、陆机、颜延之、谢灵运，观察他们遣词用心的方式一点也不相似。如果认为今文是对的，那么古文就是错的，如果古代贤人可以称道，那么今体就应该抛弃，两者各说各的，我不敢轻易认可。又时常有人效仿谢康乐、裴鸿庐的文章，也很有迷惑，为什么呢？谢灵运吐语超逸，出于自然，有时不拘泥，那是他的糟粕。裴松之是良史之才，完全没有篇章之美，所以学习谢灵运达不到他的精华，只得到他的冗长，师从裴松之则丢弃他的长处，只得到他的短处。谢灵运固然巧妙不可企及，裴松之也质朴不宜羡慕，所以那些凭主观臆断的人，好名忘食的一类，就像分肉于人兽，在邯郸成蛹，入鲍鱼之肆，忘记臭味，效仿不良导致灾祸。舍弃谢灵运的羽毛，岂是三千人可及？佩服裴松之，恐怕两堂的不传，所以玉辉惊喜，反而被捉目嗤笑。八人下礼，更合影中的听众。阳春高雅而不和，妙声绝响而不寻，竟然不精细推敲，考量文质，不同于巧心，最终愧对严守。所以怀才抱德之事，看到郑国而知道退却，戴着礼帽穿着翠履的人，望向闽香而叹息。诗已经如此，文也一样，只是由于淹没无言，受其驱使渲染，指扎无情，任其摇晃折叠，太过分了，文章的泛滥竟到了如此地步。至于近代谢眺、沈约的诗、人访、陆坠的文，这确实是文章之冠冕，著述之楷模。张世简的赋、周生义的辩论也成了好手，难以再遇。文章没有衰落，一定有英雄杰出之人，领袖人物非第二谁。每次想讨论无人可与，想和子建一起商榷，辨别清浊，始如泾渭分明。